弟兄姐妹们，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今天读的经文是新约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1到第18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的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基督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律法写在他的心上，又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献祭了。那圣经读毕，接下来是 Josiah 传道来为我们做今天的讲道。Josiah 传道今天因为脚的问题，只能坐着讲道。他说可能这个就是旧约讲道的方式，一个导师坐在前面，他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可以盘腿坐在地上，能够聆听他讲道。他说祷告，现在说盼望神你亲自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那个永远的祭，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经文看到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完美，所有之前的一切都是影子而已。耶稣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唯一的依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是圣洁的，所以你也必须是圣洁的。主是完美的，所以你也是完美的。 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不断的向我们的主。当我们经历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不觉得是这样。我们越读圣经，越跟神建立关系，在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就会觉得神为我们设立的那个目标和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是越来越远，简直是无法达到。因为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犯罪，永远没办法达到神的目标。所以今天希伯来书第十章，它是让我们的眼光不要往里看，不要是看自己，看自己如何的不完美，而是学习去看耶稣那个完美的形象。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打开，我们就一开始就看到说律法只是那个即将到来美好事物的影子，而不是美好事物的本身。摩西的律法，整个的它的系统，还有精心制作的贡品，还有牺牲的这个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律法的用意在于超越自身，而指向耶稣。当我们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开始阅读圣经，我们会看到，在摩西五经头五本书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关于律法和祭司的描述。可是这一些，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引向耶稣。耶稣是来成全这个律法的。我们可以这样比喻：律法只是一个路标，而耶稣才是那个目的地。献祭和洗涤的礼仪只是一个蓝图，而耶稣的献祭才是最后的成品。所以在旧约当中的这些仪式，指向并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个影子。好比说，有些美好的事物在现实中会投下影子，但那个影子不是你应该注目的，你应该去抬头看看投下它的东西。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也无法通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同样的牺牲，使那些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律法是耶稣真实存在的影子，所以之前所有的献祭也是影子，你不可能住在一个房子的照片里面，你需要住在一个真实的房子里。你不能驾驶汽车的照片，所有的照片、图片、绘画，像我们所展示的，是真实事物的一个描述，但是它并不是真实的事物本身。 所以如果亲眼看见他所展示的实物，那就要好多了。以色列的祭司年复一年所献的祭，也只是指向那更好的献祭。那更好的祭是他们无法自己无法做到的，他们也无法使进前来敬拜的人能够得以完美。所以在第二节中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如果这些祭物真的能够让人变得完美，那就不需要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的献祭了。如果他们真是完美的，那么他们会在第一次就一劳永逸地洗清所有来礼拜的人。那个完美的牺牲是不需要重复的。如果动物的祭品真的可以除去人的罪，那么献祭动物的人就不会再为自己的罪孽感到内疚了。但这些牺牲只是每年一次一个罪恶的提醒。献祭并没有消除罪恶，而只是提醒古代的敬拜者，他们犯罪了，他们有罪，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是错的。年复一年，他们的罪恶需要牺牲，他们的不洁需要流血。罪的工价就是死。他们用动物的生命换取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自己去承担那个死亡的代价。但是，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可能除罪的。这就是如此的简单。你仔细想想，公牛和山羊能等同人吗？有没有人会认为他们真和人拥有一样的价值？你能把人换成山羊吗？当然不行。那公牛和山羊又怎么能真正的取代人类呢？人类犯罪的工价就是人类的死亡。公牛和山羊并不可能除去我们的罪。耶稣当然知道这一点，上帝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要为遵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在这里，真正的意义是，这些公牛和山羊的祭只是个影子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献祭的实质意义。献祭，献牲畜为祭，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够足以讨神喜欢，也不能够掩盖你的罪和不义。圣经里面说，耶稣来是要遵照神的旨意。既然燔祭、赎罪祭和整个的礼仪系统，这些都不能让上帝喜悦你，就像永远不可能让一只鸟或者野兽来弥补你的叛逆罪行。那就如同神所说的，有一位神所喜悦的，古时候众先知所见证、所等待的。经上所记载的那个要来的人已经来了，要照着他的美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他说，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都是你们所不愿意的，也不喜悦的。 虽然这些都是旧约律法献祭所要求的，但是却不是献祭的本来目的。他说，我来这里，我是为了来遵行你的旨意的。他拆除了先前的那一个，来建立的这一个。因为他的旨意，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身体一次并永远的献上，而得以成为圣洁。我们自己人的做法，无论是你借着行慈善，去某些慈善机构去捐献金钱，或者是去澳洲常见的像 Saint Paul 这样的机构去捐些你的衣物，这都是人的作为，并没有办法来够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借着那个旨意，神在耶稣里的旨意是真实而不是影子，他是通过耶稣来完成那个献祭，让我们得以成为圣洁。那个圣洁代表着我们分别与世界的不同，我们的完美，我们的纯洁和干净。通过耶稣身体的牺牲，我们能有一个完美的牺牲，一种可以带走罪恶、内疚、羞耻和不洁的祭物，一个真正值得代替我们牺牲、正确的替代的牺牲。一个人可以站在另一个人的位置上，一个人可以代替一个人。我们应得的死刑可以转移给一个与我们相似的人身上。如果一个完美的献祭，如果一个完美的献祭真正的能够除去罪恶、除去罪疚，并洁净那些为之献祭的人，那他就不再需要另外一个了。这样的牺牲只需要一次，对所有人而言都足够了。日复一次，日复一日，每位祭司都站在履行宗教的职责，他一次又一次地献上同样的祭物，却永远不能去除罪恶。可是当我们耶稣这位祭司永远的一次献上赎罪祭的时候，他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从那时起，他就等着仇敌成为他的脚凳。那为什么是这个人一定是耶稣呢？因为只有耶稣才是完美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代替你的罪，那你就必须为你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所以当耶稣自己把自己的献上，才能够完全的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债。 所以我们说影子永远无法与真实的食物相比。在旧约的献祭表明我们需要除去罪孽。但是旧约当中的这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献祭却无力满足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献祭，一个更好的祭司可以献上更好的祭物。一个更好的祭司可以献上自己，这正是耶稣所做的一个牺牲，一个奉献。他这样的一个献祭，不仅只是在当时有效，而是涵盖了从古至今所有人的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坐在上帝的右边。直到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他的工作完成了，他的职责完成了，他可以坐在上帝的右边，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事工，直到他再来，也是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那是一个完美的牺牲，完美的祭司。在什么意义上完美呢？完美的就如同上帝使我们所成为的那样，完美的完美的目的与他的形象一致，他也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按照他的计划变成完美。他的献祭是一次性的，所以他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像旧约的祭司一样，他也不需要再把自己的身体再一次献上，因为那一次的献祭就是完美的。这听上去非常的好，是不是？可是你知道什么是完美吗？完美的意义是什么吗？我们知道上帝对人有要求，他要求人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他也要求我们爱人如己。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能做到如神所说的那样的圣洁。我们往往是可能在某些方面稍微有点提升，可是在另一些方面却又退步了。我们常常进一步又退两步。那谁正在成为圣洁呢？圣经里面一节经文说，我们已经成圣了。可是我们好像又感觉仍然在成圣的路上。他说的成圣是曾经还是现在？我们到底是圣洁还是不圣洁？我们是否已经永远完美，不需要再做什么了？还是仍然在走在完美的路上呢？如果我们仍未圣洁，那我们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呢？如果我们正在成为圣洁，那我们就是还没有达到我们应该成为的那个标准，我们就还不完美。那么，如果显然我们还不完美，又怎么能说耶稣使我们永远的完美呢？我们仍然在算犯罪，我们仍然失败，不是吗？我们并没有尽心尽意尽性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还没有完美，我们肯定还有工作要做。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呢？一方面，我们是永远完美的， 但另一方面却有人在被改造当中。我们需要接受的真实情况是，这是一个关于命令和其颁布的命题。耶稣基督在我们出生之前已经使我们永远的完美了，因为他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死而复活了。但是直到我们相信，我们才能收到这样的一个礼物。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在实现的时候才能得到那个现实，虽然这两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时间的间隔。上帝看我们就如同看耶稣，他看耶稣是完全完美的，虽然我们是有缺陷的，但是他借着耶稣来看我们，就成为了那个完美。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只有在我们接受它的时候，才成为我们的昨天、今天、将来。每一天，当有人相信它的时候，那一个救恩就成为了那个人的礼物。如果说称义站在上帝眼中的权利，在2000多年当中实现了，可是我们却在有生之年才得到。那成圣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上帝在耶稣里面使我们永远完美，可是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接受他。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会使我们永远的完美，但是同时我们又仍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是现在，因为是他所成就的圣洁已经在我们里面动工了，所以我们已经成为圣洁。我们正在成为圣洁，我们也必将来成为圣洁。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时态上的不同，已经、正在、也必将成为。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神所预备的圣洁是在主里面已经确定的事情，但是他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我们每个人正在成为那份工作，被逐渐的改造成上帝的形状，如此的圣洁和完美。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说，我们已经成为圣洁，因为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那个是圣洁的核心，我们已经被上帝宣布为圣洁的子民。因为耶稣的关系，他用牺牲救赎了我们，他用非常宝贵的血赎回了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意义上，我们被上帝视为圣洁的意思。我们在他眼中是圣洁，是因为他看耶稣是圣洁的。每个基督徒从信仰的那一刻开始，被宣布为圣洁，被分别为圣，以一种特殊的关系属于上帝。然而我们在实践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有的软弱、缺陷、有罪、心烦意乱，无力试图成为上帝呼召成为我们的那个人。所以，在今生，我们正在成为圣洁的这个过程，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来改变我们、成长我们、建立我们。我们正在成圣，在敬虔中成长。神在我们里面执行这项工作，他正在用他的圣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虽然这份工作、这项工作并没有在今生会得到圆满的结果，因为在世上的生活还有很多和肉体和魔鬼的斗争，会有完美尚未来到的感觉， 我们仍然背负着罪恶的污点，尽管罪恶的力量已经被打碎了，尽管上帝代表他的儿子宣布我们无罪了，可是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有一些败坏。至于说到将来时，我们将会成为圣洁，指的是当我们复活的生命得到荣耀时，那个完美的、完全的完美，没有罪、没有过失、没有污点败坏的生命才会完全的属于我们。只有在新天新地里，我们才会完全、真实、真正的在我们的里面，而不只是被宣告如此。事实上，这样的圣洁才是神所拥有，并且在我们里面做工，那个圣洁的完成。所以我们必须有盼望。有一天，当我们面对面见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是完美而圣洁的。西西弗斯把巨石滚到山，然后又滚下来，持续的失败永远达不到上帝的荣耀，达不到他的公义的命令。我们总是感觉自己不完美，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挫折，和我们周围的人发生的冲突，甚至是我们最爱的人。但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就可以确信上帝正在你里面做工，他使你与众不同，他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也必定完成。耶稣正在我们里面工作，也正在为我们工作，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所以当提到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过去式，耶稣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在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是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正在进行，而将来我们每个人必定会与神一样，得到一个完整完美的圣洁。所以我们说，通过一次的牺牲，耶稣就使你得以完全，得以完美。所以，无论你自己觉得自己多么的失望，请记得耶稣在你里面不断的做工。虽然你自己永远不会觉得你如此会如此的圣洁、神圣，如同神一样，但是请相信神的工作已经开始，并必将结束，必将完成。因为神他知道，无论要花多长的时间，要花多长的努力，但是他知道这件工作一定会在你里面得以完成。所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被成为、被造成、完成这个圣洁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来祷告，我们感谢神是天父，谢谢你来原谅我们，饶恕我们，谢谢你已经把所有的罪债已经偿还了，谢谢你让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圣洁完全。耶稣在我们里面是那个荣耀的盼望，他不会再把罪归给我们了。让我们在失败的时候能够被鼓励，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他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已经开始并必将完成。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